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其实我们过去总有一种，怎么说呢，非常天真的假设。
哪方面呢？
就是关于技术的。当你写下一段代码，不管你是在硅谷的车库里，还是在东京的写字楼里，它的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对吧？
没错，代码就是代码。
对，我们总觉得技术应该是跨越国界的。但是，当你现在一脚踏入人工智能的产业版图，那种无国界的乌托邦幻想可以说是瞬间就破灭了。
确实是这样，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彻底拆解这份，也就是2026年7月17日的最新 AI 产业每日简报。表面上看，你可能觉得哦，这里面全都是关于更快的芯片呐，或者更庞大的算力中心。但如果你只盯着这些冰冷的硬件参数，你绝对会错过一场正在重塑全球商业格局的海啸。
是的，所以在这场深度解析里，我们要顺着一条隐藏的红线来抽丝剥茧，也就是我们要聊的主权 AI 的全面崛起。
没错，主权 AI。
而且今天要特别提一下，为我们提供这期核心资料，并且贯穿整个洞察视角的是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他提供的视角非常犀利。
确实，我们要跟着他的专业剖析，去弄明白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现象。那就是对于正在收听我们对谈的你来说，为什么在今天一个 AI 模型的国籍突然变得比它的智商更重要了？
这个转变其实非常惊人。要理解这种从技术主导向国际主导的转变，我们得先看物理现实。
怎么说？
就是你不可能在没有算力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去空谈所谓的 AI 主权，对吧？
确实，你得先有机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全球算力供应链的源头正在发生巨变。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数据：英伟达刚刚和日本政府支持的那个 Notre 联盟联手了，
大动作。
他们要打造一个全球首个国家级的 AI 基础设施，而且等一下。这个 AI 超级工厂的耗电量到达140兆瓦，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对呀，140兆瓦，这根本已经不是几台算服务器的概念了，这基本上相当于一座小城市的全部电力消耗了吧？
完全没错，这就是一个国家级的算力怪兽。为了支撑它，日本政府直接砸下了3873亿日元，
哇哦！
换算下来差不多是24亿美元的巨额补贴。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工厂里面塞满了整整27500张英伟达的 Rubin GPU，
2万多张，
对，还有13750个 Vera CPU，
简直就是用钱和硅片堆出来的堡垒。
但我猜，很多听众听到这里可能会想，我可能只是在经营一家中型的设计公司或者一家物流企业，日本政府建多大的机房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这关系其实非常大，对吧？
非常大。
因为日本政府建这个东西不是为了显摆的，他们是要训练针对机器人还有那种数字孪生的多模态基础模型。然后最关键的是，他们会把这些训练好的心血，也就是模型权重，直接分享给日本国内的开发者。
没错，这才是最致命的商业武器。你想想看。当你的竞争对手能够以极低的成本，甚至免费去直接调用国家级算力训练出来的超级 AI 时，
那你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
对，你根本没法跟国家队竞争。顺便提一句啊，我们在谈论数字孪生的时候，这可不是在电脑里弄个 3D 模型那么简单。
当然不是，数字孪生要复杂得多。
它本质上是在虚拟世界里1:1的克隆一个真实的工厂或者城市。它甚至能模拟重力啊、风速啊，还有机械磨损这些细节。
没错，要让 AI 理解并且实时演算这些极其复杂的物理规律，它需要吞噬掉海量的算力。
对，而日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要在2040年拿下全球 AI 机器人市场30%的份额，那可是1330亿美元的大蛋糕。
是的。而且这种由国家机器吹动的算力狂热，也直接体现在了上游的最上游。
你是说台积电？
对，你看台积电刚刚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4002亿美元的收入，准确触达了他们之前指引的上限，而且他们把第三季度的预期直接上调到了4046亿到4048亿美元。
哇，这个指引上调幅度很大。
这就彻底击碎了市场上那些关于 AI 泡沫即将破裂的无稽之谈。超大型企业的订单根本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确实，但我看着这种模式，就是国家出现搞算力这种模式，我总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历史倒退感。
倒退感？怎么说？
你想想看，这简直就是时光倒流回了20世纪60年代嘛。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
那时候大型计算机太昂贵了，大学你的研究员只能排着队去共享一台中央大型机的使用时间。
对，那时候没有个人电脑。
结果现在这种共享计算的模式居然在国家层面复活了，这就不禁让我怀疑了，当一个国家用纳税人的钱买下天量的算力和模型权重分发给民间，这到底算是一种主权独立，还是由政府主导的另一种形式的超级垄断呢？
这个切入点非常犀利，但是在当下的地缘政治语境里，其实这更像是一种被迫的产业分工。
被迫的？
被，你想啊，今天 AI 竞赛的真正瓶颈，早就不是说你这几个天才程序员能不能写出更好的算法了。
那是什么？
是极其原始的物理资源，也就是电网接入和土地申辟。
啊，对，电力，刚才那个140兆瓦。
没错，普通企业根本搞不定几十兆瓦甚至上百兆瓦的供电许可，所以国家出面解决这种最重资产的基建，民间就专注做应用层。
嗯，各自发挥优势。
对，这是为了在这个主权 AI 竞赛中活下来最有效率的一条路径。20多个国家现在都在这么干。
好，所以国家队进场把硬件基建的活给包揽了。但如果你以为搞定了算力就能在这种主权 AI 时代畅通无阻，那你就太天真了。
是的，硬件只是入场券。
因为当你带着你的 AI 产品想要跨过国境线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市场时，你会发现对方的城墙上站着监管人员，
他们要查你的签证。
没错，要求看你的 AI 护照。这就是苹果公司刚刚交出的一份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试战学费。
苹果这次确实是在中国市场碰壁后做出了巨大调整。
是的，根据资料，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终于通过了中国国家网信办的生成式 AI 服务备案。但这背后的代价是苹果必须在系统底层做出前所未有的妥协。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知道苹果向来以什么著称？
封闭生态。
对，控制狂嘛，他们恨不得连你手机屏幕反光的角度都要控制在自己的生态里。
没错，他们想掌控一切。
但现在呢，为了保住大中华区单季度高达205亿元的营收，他们不得不捏着鼻子让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模型堂而皇而至地住进自己的操作系统。
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商业决定。而且这里有个大背景，就是上海正在举办那个10万平米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对，华为在那边展出了业内最大规模的超级节点 Atlas 950。同时，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刚批准了7项 AI 机器人相关的国家标准。这种技术和标准的双重施压下，苹果必须得妥协。在技术架构上，这被称为本地模型双轨制。
怎么个双轨法？
就是苹果自身的芯片在设备端负责那些轻量级的、对验丝要求极高的本地运算，
比如帮你整理一下短信息这种。
对，但是一旦遇到长文本理解或者复杂的多模态生成，系统就会把任务打包
交给谁？
交给云端的通义千问来处理。而且核心前提是这些用户数据的流转必须被强制锁定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绝对不能出境。
哇，所以苹果这等于是给自己建了一栋复式公寓啊。
哈哈，这个比喻有意思。
自己住在一楼，处理点简单的日常起居，但只要遇到搬重物这种脏活累活，就必须把整个二楼租给阿里的模型来干，而且自己还不能干涉。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而且你知道吗，苹果之所以在中国的 AI 功能推出整整延误了2年，就是因为他们在最初设计这套 AI 系统的底层架构时，完全没考虑过这种合租模式。
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包打天下。
对，他们预设的是一个全球统一的 API 通道，结果呢，一头撞上了主权 AI 的铁壁。事后想还把一个庞大的外部本土模型硬生生无缝缝合到原本极度封闭的 iOS 系统里。
那肯定超级麻烦。
非常麻烦。在技术调试和安全合规上，他们付出了惨痛的时间代价。
难怪晶晶郑律师在资料里特别强调了合规逻辑的巨变。 我们以前总觉得跨国企业做 AI 合规，律师们只要保证数据不出境，就能应付各国的监管了。
金正镇律师在这里的洞察可以是直击要害。过去十几年，合规律师确实只盯着数据去哪儿了。
嗯，只要数据留在中国或者留在欧洲就行。
但现在的游戏规则被彻底改写了，监管机构现在问的问题变了，他们问的是处理这些数据的模型是哪国制造的。
哇，这个逻辑变了，模型的国籍决定了你能不能进这个市场。
没错，本土模型不仅是一个技术产品，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就像公路和电网一样。
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我极其头疼的逻辑死结。
哪方面？
既然模型的国籍成了市场准入的硬通货，那我们到底怎么定义一个模型是不是国产的？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混乱的问题，
对吧？这听起来简单，但实操起来是个灾难啊。你看韩国刚刚推出的政策简直把这种定义的荒谬感推向了极致。
韩国科技信息通信部，也就是过科技部，他们宣布年底要推出韩国型生成式 AI， 叫大家的 AI。
嗯，而且不仅免费，还有使用量限制。
对，他们明年还要推广全民一人一个 AI 智能体，但是政府给参与企业设定了一个硬性条件。
什么条件？
必须使用 50% 以上的韩国产 AI 模型。
就是这个，这个 50% 国产在新闻稿里看着，哇，民族自豪感爆棚，但实操起来根本是个灾难啊。我们来推演一下好不好？
好，你举个例子。
假如我是一家韩国出厂公司，我拿了一个法国机构开源的模型，
嗯，法国的底子，
对，然后我把它放在首尔的机房里，用韩国的语料库对它进行了微调，也就是 fine tuning。那么这个混血儿他到底算哪国国籍？
这个在目前的法律和技术标准上绝对是一大片灰色地带。
还不止这些呢，这个所谓的 50%， 它的计算单位到底是什么？是按 API 的调用次数算，还是按输出的 token 数量算？
这也确实是个大问题。
等一下，为了确保所有听众都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快速解释一下 token 这个概念。
好的。
对于不写代码的朋友来说，你可以把 token 想象成AI 处理语言的基本单位，就像是一个词汇的音节。计算 token 基本上就是在计算 AI 为了给你答案所消耗的脑力卡路里。
这个解释很形象，脑力卡路里。
好，那回到我的问题，如果我用一个韩国本土模型，耗费了10个 token 做个简单的用户意图识别，然后我把具体任务转交给一个美国模型，耗费了10000个 token 生成了一份深度报告。
嗯，10000:10。
对啊，这算不算满足了50%的国产化比例？毕竟我也用了韩国模型啊。
这在数学上和实务上目前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这也就是为什么金经镇律师在评论中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
他怎么说？
他指出，这种缺乏明确技术定义和计算标准的政策补贴，往往就是未来引发政府审计和致命制裁的地雷啊。
对对对。
那些准备在8月11日前去申请政府补贴的韩国企业，如果不在合同里白纸黑字的把怎么计算这50%的比例写得清清楚楚，
那以后肯定扯皮，
必然陷入无穷无尽的结算纠纷。
看来当各国的政客和律师们正忙着建墙、发补贴、争吵国际定义的时候，这个体系已经变得越来越臃肿，甚至有些荒谬了。
确实，监管的脚步总是跟不上技术的复杂性。
但这就是科技史最有趣的地方，总有一群硬核的技术极客不想陪着官僚们玩这种造墙的游戏，
他们选择了直接绕过去。
没错，当政府在搞国际审查的时候，开源势力的反击来了，他们正在打造极其强大而且可以完全离线的武器。
你说的是美国的那家初创公司 Thinking Machines 吧？
对，由前 OpenAI 高管 Mira Murati 创立的这家公司，他们刚刚发布了首个采用 Apache 2.0 协议的开源券种模型，代号叫 Inkling。
这个模型的出现确实打破了很多现有的游戏规则。
我们来看看它那机器有多凶悍啊！在美国独立机构的评估测试中， Inkling 拿下了41分的 IQ 评分。
这个分数相当高了。
是啊，它不仅击败了英伟达的 Nemotron 3 Ultra，他甚至在智能体能力测试上力压了中国第一梯队的 Kimi K2.6 和 DeepSeek V4。
而且他的处理效率极高，
对，成本极其低廉，每100万 token 只要1.8G 美元。但真正让我震惊的其实是他的体量。
它的参数量非常大，
总参数高达9750亿。但这听起来像是个只有大型科技公司才能玩得转的吞金兽啊，普通企业怎么可能用得起近万亿参数的模型？这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它技术上最巧妙的地方，它采用了一种叫做混合专家架构，也就是 MOE 的技术。
MOE Mixture of Experts， 对吧？
对，虽然它有9750亿的庞大参数库，但在处理具体任务的时候，实际激活的只有410亿个参数。
我明白了，这就好像是一家拥有将近10000名员工的超级大公司。如果每一个小决定都要全员投票，那肯定既昂贵又缓慢，
对，效率极低。
所以 MOE 的架构等于是给公司分了专业部门。如果你问的是一个法律问题，系统就只叫醒法律部的那400个专家来干活，
其他人继续睡觉。
没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在保持高智商的同时对硬件要求这么低的原因。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正是因为这种轻巧的运行机制，再加上 Inkling 极其关键的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
它原生支持 Audio 处理，这直接解决了一个巨大的商业和隐私痛点。
原生支持 Audio 加上开源，这为什么那么重要？不就是能听懂语音吗？
远不止这么简单，我们想想数据主权。假设你是一家顶级的律师事务所，或者一家高端的心理咨询室。
客户隐私是第一位的。
对，你手里握着极其机密的庭审记录，或者是客户的审讯录音。在过去，你想用 AI 去提炼这些 audio， 就必须通过 API，
把高度敏感的录音上传到远端的云服务器。
没错，这在合规上是绝对不允许的巨大风险。
毕竟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保密数据会不会变成别人模型里的训练养料。
但是现在，因为 Inkling 是开源的，而且它的硬件门槛足够低，这家律所完全可以把模型下载下来，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上，
然后拔掉网线，
对，完全离线的处理那些敏感对话，再也不用担心数据泄露。这其实是开源技术为普通企业实现自我层面数据主权提供的最完美的捷径。
这简直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攻防战。通过今天这番抽丝剥茧，借由金靖镇律师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还有那些极其犀利的实物点评，
我们看到了一幅极其魔幻的全球 AI 权力图谱。
确实魔幻。我们看到日本政府用100亿元级别的补贴狂堆算力打造国家级基建，看到不可一世的苹果在中国的合规高墙前低头改造自己的底层系统，看到韩国企业在模糊的国产化指标里艰难走钢丝，同时也看到了技术极客们用离线的开源大模型试图把数据的控制权重新交回普通企业手里。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时代， AI 确实正在被贴上无比清晰的国籍标签。
所以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这次深谈的你来说，希望这次的拆解能给你带来一个视角的转换，
认知上的升级。
对，下次当你再看到新闻里吹嘘某某公司推出了最强 AI 模型，跑分有多高，有多聪明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应该变了。
你不应该只关注它的智商。
没错，你应该去审视它的算力供应链卡在谁的手里，它能在哪些国家的监管沙盒里存活，它的底层逻辑到底效忠于哪一套法律和价值观。
因为这才是真正决定一个 AI 技术能否在现实世界中落地的核心命题。
确实。不过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抛出一个我们在前面没有直接触及，但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下去让人有些后背发凉的终极思考。
哦，什么思考？
你想啊，如果未来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在严格按照本国的法律边界、文化价值观和主权标准去深度微调属于他们自己的 AI 模型。
苹果用中国逻辑的模型服务中国，韩国用韩国逻辑的模型服务韩国。
对，这些当下看起来都很合理，对吧？但是请你想象一下，10年后
会怎样？
当一个经过日本传统商业礼仪和底层法律体系深度微调的日本 AI 商务智能体，在虚拟空间的谈判桌上遇上了一个代表甲方利益严格遵循中国监管和本土商业逻辑的中国 AI 智能体时，他们之间还能不能理解彼此底层的逻辑回路？
这确实是个深不可测的问题。人类在跨文化交流时，不仅是在翻译原言，更是在翻译弦外之音和文化默契。如果 AI 的底层被硬编码了不同的价值观，
对啊， 如果连技术本身都被人为赋予了强烈的排他性的国籍和主权价值观，那么十年后 AI 带来的究竟是一座能够连接全人类沟通的无障碍桥梁呢？
还是说我们在数字世界里亲手用代码砌成了一座更加难以跨越的巴别塔？
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技术原本是为了消除边界，但现在看来，它很可能正在固化偏见。
值得深思。
这个问题就留给正在收听的你，在回家的路上或者今晚入睡前细细回味吧。也许这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和我们一起在信息的洪流中寻找真相。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